钟声嘉播，数位广播。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每周日早上，让我们拉紧嘉播大天使的手，奔跑天路，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钟声嘉播 Podcast 节目，我是怡婷，欢迎我们静宜大学社工系李玉文教授来为我们主讲。李教授好。
Hello 怡婷好，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教授上周跟我们分享到说，我们做父母的会有做太多的情形，比如说担心太多啦，骂太多啦，给太多物质啦，或者是要求太多啦等等，而且也有比较欠缺的部分，就是缺少跟小孩子谈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的这些方面哦。所以呢，教授就跟我们分享到赏识教育的方法，就是家长对待孩子可以多用凝视啦、倾听啦、拥抱、赞美，然后允许他从失败当中去学习。爸爸妈妈也要跟孩子成为很好的朋友，让孩子可以在欢乐中学习，毕竟家长怎么看待孩子，他对孩子的看法跟态度都会决定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哦。而且教授更提醒我们要用信德、望德、爱德的眼光来接受孩子的独特性，相信天主在孩子身上的计划，然后帮助孩子能够爱人如己，也和别人彼此相爱，这就是最棒的家庭教育了。那父母除了对待孩子的方式以外，还可以在自身的情形上做哪些的学习，哪些的进步呢？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父母效能训练，继续来自我训练咯。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当父母的也要学习觉察，你要能够发现，能够觉察，比如说要觉察自己的口语表达，你一句话讲出去，你得罪别人了，你如果不自知，你不会改，你哪几句为共主你哎呀讲错话，那我恭喜你，你知道你讲错你会改，所以刚刚前面我没有提了，对小孩子那种赞美鼓励支持接纳，你要注意到你的口气语音语调，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个注意到自己的口语表达，这是第一个。那除了口语表达，另外一个是非口语，非口语就是肢体语言，
潜移默化，而且影响比口语更大哦。
对，所以我们就常讲身教重于言教
，对对 对, 对，
身教重于言教。
对啊，我就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
是是，
就是从前有一位朋友啊，他的爸爸都不顾家
，是
赚钱回来也不是给家里用，所以家里都是妈妈一个人承担起来，那爸爸一回家就是把家里的东西都吃掉，就是妈妈准备的很丰盛然后爸爸就一双筷子就夹起一整排的肉，
都不管别人
都不管别人，他就全部他爱吃的他全部吃光，都不留给小孩也不留给妈妈。
是，对，这个如果不自觉的话就麻烦了，
那家人都不敢说话嘛，因为父亲是很大男人的，这个
权威型的，
对，权威型的压着大家。好，那等到这个爸爸老了，在安养院里面没办法动了
，
那这个孩子就故意的买了很美味的食物去看爸爸那爸爸已经不能吃了，所以他就故意在爸爸面前照他以前的样子拿筷子把一整排的肉夹起来一口吃掉
对啦，如果是让他知道说他以前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对的
吧。对对对，
所以啊，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觉啊，那事实上你自己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动作都已经被小孩子模仿跟学习 这个在行为论里边观察学习里边就特别提这个，他会模仿，他会学习，一般我们讲的有样学样，小时候你就是这样子啊，大吃大喝都不管小朋友，现在小朋友长大以后他也会跟着你学，当然也不要故意激他，那么他会很可怜。
所以这个孩子他当然知道这样做不好，那他事后他也是半告解反悔。因为他是长久以来累积在心中的那些痛苦，所以他就一次表现出来。
平常我们就会讲说你会下意识你会投射在你小的时候父母亲所教你的那些动作，很自然的就会反映出来。所以我们父母亲的一言一行洞见观瞻，都会对小孩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要真的要小心。那另外就是你要能够觉察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念头，觉察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啊，你的思想对你的情绪感受，然后觉察你自己本身的这种沟通模式啊，领导形态等等。那关于父母亲不同的教养形态，给小孩子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一般我们在讲父母亲的教养形态，大概粗分呢、就是分三种。一个是权威式的，就是很凶巴巴的，这种父母亲的特质就会比较苛责啊，比较控制型，比较批判，一般我们讲的那种指使命令谩骂责斥，属于这种型的，这是权威式的父母，他的表达就是这样子。现在来了这种型的父母带出来的小孩子，第一个是学他很凶，第二个他会做事情偷偷摸摸，然后他那种反叛的心，自我约束的能力很缺乏很低。
对，因为他内心也充满了愤怒，
对，他就是
他也控制不了自己，
因为看到爸爸这样子他就学会以自己为主，
对，完全看不到别人，
完全看不到，我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种型的孩子我怕被父母亲知道啊，会被责骂，就偷偷摸摸，然后反叛，自我约束也很差，然后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小孩子的特质。所以凶非常权威性的其实不好，那另外一种也非常不好，那个是放任，这是两个极端。放任是 laissez faire， 完全不管，完全不管，弄鬼也放好起。所以你看那个放任型的这种孩子也是一样，他的处事态度有一些矛盾的举止啊，处事的态度的软弱啊，做事情也是犹豫不决，就是不晓得该怎么办。
对，
没有主见，
父母没有教过他该怎么做，该怎么做。
平常我们口语是这样讲。与其不管，不管就是放任，不如严管。与其严管，你不如好好管。用讲的，用讲的。一般这种民主式、民主型的父母，他的特质是懂得鼓励，很仁慈，很坚定，然后愿意跟别人合作，也会支持孩子的想法。这是民主，因为是用谈的。好好聊，好好跟他分享，好好跟他谈，跟他分析。那这种小孩子最大最大的特点是，第一个他愿意跟别人合作，这个就非常好，因为你是民主式的带领，他懂得怎么样跟别人配合，所以第一个合作。那第二个他有责任感，爸爸妈妈跟你分析，跟你聊，跟你谈，让你理解之后，你从心里面接受，如果你真的没有做到或者是没有达到目标，你要知道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合作负责，然后在团体里边也比较有团队的精神。那最大的就是他懂得自我约束，所以不管是父母本身的特质或者是教导出来的孩子的特质，一般来讲还是比较好。所以我想当父母亲清楚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念头想法情绪沟通模式领导形态，我想这种都非常重要。
对，这个也是父母从认识自我当中，然后也学会更好的对待孩子的方式。
对，
对，所以其实父母自己本身也要照顾好自己，才有办法照顾孩子，这个也是爱人如己的道理。
对对对。
那除了以身作则自我觉察之外，还必须要认识我们孩子的状况。
对对，
那每个年龄层有不一样的状况，也有不一样的发展任务，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协助他们？
好 OK， 按照 Erikson 的说法，八个阶段，一开始生下来零到一岁 那个是发展任务跟发展危机，它是用这两个名词。哦，发展任务就是信任，哦，你爱他、哄他、抱他、亲他、疼他，哦，他得到满全的这种爱，然后他的发展是顺利的，然后他对人是信任。
对，
否则带来的危机就是 distrust， 就是不信任，
不信任，没有受到好的照顾。
好的，这对他对人，他对人就怕，所以一些小孩子，你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实对小孩子影响都很大。你很小的小，我们小孙女，你跟他讲话，他会跟你他马上就有回应的。
如果大人表情不对，
不一样，
很凶的看着他的时候，
他马上
就会很惊慌。
对，没错，没错。
虽然他表达不出来，但是他都是有感觉的。
对，他慢慢发展。你到了青少年，青少年期有青少年期的发展任务，他的发展任务 ，Erikson 说是自我认定，你要帮助他搞清楚他是谁。Who I am, what I can do，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的优点，我的缺点，我的特点，自己对自己的认同认定你要搞清楚，否则他会混淆掉，他会角色混淆。因此引导青少年朋友清楚认识自己 就很重要。所以成长中有每个阶段的发展任务，任务必须要完成，否则会给他带来发展的危机。那因此对于小孩子有一些基本概念也要知道，他的发展任务是什么，针对他们的需求怎么样去配合了解互动满全。再来你也要了解他们的问题，举例说明。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最难带的12到18岁，平常我们讲过度啊、狂飙、叛逆、边缘、冲突、疏离，这个一堆的问题通通都来。小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小孩子好乖啊，好听话。哎，怎么搞的？到了小六开始会顶撞，到了国一、国二，那种粗话、脏话，平常你想都没不敢想到的事情，他会做出来。那因此在那个过渡期哦，我们辅导的经验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陪伴，充分发挥好我们父母亲的应该有的功能。那另外，认识他们也要认识他们的文化。这个就有趣了。小朋友食衣住行娱乐语言就都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一般我们用的专有名词叫次文化，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次文化，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次文化。所谓的次文化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因年龄、职业、地区等等等而有所不同。像现在的青少年朋友吃的部分，你一天到晚看到 Uber Eat、麦当劳、什么肯德基，他不是说爸爸妈妈煮的不好，可是在那种地方他就觉得很自在啊，很舒服啊，然后吃这种东西非常方便啊。他也不是说认为父母亲做的不好，可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对对对，
他带一个炸鸡，带一个汉堡，他已经非常高兴。他不要你什么大餐，他不喜欢。他还跟我们开玩笑，点心有另外一个味，两个味，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他们的沟通模式。
十一，你看他的穿着，哎呀，你现在看这些年轻人的不得了，你看那个牛仔裤
越破越好，
大概10个洞都不止，越破越好。我当初一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还说，哎呦，这个人好可怜后来看，不对啊，怎么可能的越来越多他们讲 fashion。他们讲时尚，
残缺的美，
残缺的美。这个食衣住行娱乐，你看住，明明家里面冷气啊，什么沙发啊，这个漂亮啊，他不要，他就喜欢外面搭个帐篷，觉得这个很好玩嘛。所以有一些家庭很有趣在你家的草地上再特别再搭一个帐篷，不然他跑到外面去。所以这小孩子偶尔他去外面住什么冬令营、夏令营、什么干训营、领训营之类的，那个很辛苦也没有像家里面的那么样的舒适那冷气啊、抱枕啊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为他也是一种磨练后来你发现他也挺喜欢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很奇怪的，食衣住行娱乐、语言等等那最特别的是他们的语言的部分。我们可以好好分享几个他们在生活娱乐方面他们用的这些专有名词举例说明。蛋壳族，
蛋壳，
蛋壳就是包在那个蛋壳里面，密闭式空间，MTV KTV 不是吗？它可以在里面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一整天呢，唱到饿了再叫一个外汇进来继续唱，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看他要看的东西，所以这个也要很小心，有的时候他看不应该看的东西。蛋壳族就是在密闭式空间里面自得其乐。然后追星族、木星族，哇，哪一个明星来，刮风下雨太阳，我心里在想，拜托，累得个要死，他可以站在那里站一个晚上，站一个下午，他不会觉得累。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工作方面呢，草莓族，草莓族就是一压就扁，抗压性很低的，只重外表的那种哦。其实最新的名词是叫斜杠，斜杠其实不是负面的哦，它的意思就是除了你正职以外，你还可以再兼很多的别的工作，不过就是有他们的名词哦，你不跟上啊，你会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哦，他们的那种言语谈吐、那种聊天讲话，都有他们自己的这种行话。那你既然跟他们相处，那你应该认识、应该了解他们。所以我想这里的概念，比较重要的概念是在这样，是在这里啊，认识跟了解属于他们自己年龄层的文化，这个我们要懂。
好，就是跟他们成为好朋友最好。
对，完了以后也要了解这个朋党啊、同侪啊这种团体对他们的影响跟重要性。他会开始结交朋友，好是好朋友，坏就会变成帮派组织，这个就跑出来了。所以小孩子接触的人、参加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当父母亲的也要小心，多少应该注意。那因此这里的总结就是说，有他的发展任务，有他的发展危机，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有他们自己的团体，食衣住行娱乐有等等，还有他们自己的团体。那因此我们一定得要认识，一定要了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青少年朋友能够建立积极跟正向好的这种次文化。有一些不好的，我们大概还是得适时要制止吧，让他理解、让他了解，要不然的话一走就走偏了，一开始走偏你后来拉很难拉回来。所以我们当父母亲的陪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这个是认识我们的孩子。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父母效能训练，这是一套由 Gordon 所提出来的怎么样促进亲子关系的这些理论跟技巧。那第一个，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还是相信以人为本，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潜能。那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潜能，那怎么样让每一个孩子他的潜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是适才适性，这个是发展潜能。过去我跟大家分享的，人人头上一片天，当父母的要知道孩子的天空在什么地方。我们讲的天主给人都有他的才能啊，都有他的塔能通，那我们要知道他的塔能通、他的内在潜能在什么地方。第二个是人性本善、人性向善，这个概念也很重要。小孩子有的时候因为外面的接触啊，还有父母的教导啊，各个方面因素啦，有的时候也会走差、走坏掉。可是我当父母亲的，我们一定认为，我们当辅导跟社工也是一样，在我们辅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认为他会变好。人性本善、人性向善，内在的那个心理一定要有，这个也很重要。小孩子即使走偏，一不小心误入歧途，特别是在青少年的部分。那后来我们还是认为有一天他会回头改过迁善，
就是你怎么看他，他就会怎么看自己。
对对，那完了以后帮助当事人了解自己、接纳自己、自我完成、自我实现。过程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家都是从旁边支持、鼓励、接纳、倾听、尊重、同理，非常着重以当事人为主，这是这个理论基本的思想，它的理论的基础。那下面就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个是 Dinkmeyer 很出名的，在辅导领域部分，有效能父母有下面这些行为的特征。平常我们讲我们要当一个有效能的父母，那有效能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一个父母呢？ 平常会注意到下面这几点。第一个，设限，设定限制。设限的意思就是小孩子不能为所欲为，小孩子总是在成长过程，你总不能让他要干嘛就干嘛，为所欲为会变放纵或者是任性，这个其实不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做错了也要给他设限，就是是非对错了要很清楚，
他才有一个规则可以去遵循，
对，
才不会不知道怎么办。
对对，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慢慢的会懂事，懂事的话就是容许他选择，他有自由，他有权利。那有自由的背后就是学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为所欲为犯规矩了，那结果后来你被罚，你还念书还好被学校罚，你如果满了18岁以后犯法的话，那个是要坐监的嘞。你要对自己行为负责，自由跟责任是连在一起，
行为会有后果的。
对，要让他学习，那个是后果。给了你自由，你必须对自己的自由的行为后来要负完全责任，你不能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后面就会出状况。好，这是第二个。那再来第三个，是以子女的责任跟问题为焦点处理事情，原则上人跟问题分开处理。其实这个是叙事治疗里面外化的思想，人是人，问题是问题。我们当父母的也不会说你犯了一次错你就一辈子不能翻身，你考试一次考错是不是你就是坏孩子，这个不对的。人跟问题要分开处理，
对事不对人。
对对对对，事不对人。那这个是外化的思想，外化的思想就是人跟问题分开处理，不要因为做错然后自己就掉到那个泥沼里边被卡死住，不需要。
非常谢谢教授提供了这一系列很有效能的方法，让我们看到做父母的也是必须要有自我觉察的能力，然后要注意自己的教养形态，然后也要注意孩子发展每个阶段的需求还有危机任务等等，帮助孩子能够更积极更正向哦。好，那下个星期教授也会继续帮我们父母做一个更有效能的训练，好，请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收听哦。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教教授，也可以上网搜寻我们的终生家播 Facebook， 然后留下您的私讯，我们就会在节目中或者是以文字来回答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周再会。
好，下一次再见，拜拜。